小孩拥抱和他，
给小孩温和柔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黄色柜子，别躲了，我是你们的缪老师。这一期依然是我们的小小孩系列。在上一期小小孩系列播出以后，很多朋友说听完非常感动，甚至很多朋友一边听一边流泪。回过头听，我发现我在节目里面也有在哭。刚开始我其实还有一些顾虑，觉得哎呀，这样的我会不会太脆弱了，暴露在大家面前。但后来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真诚，而真诚是我近半年来非常用力去追寻和恪守的一个部分，包括在我们的电台里面。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小朋友聊的是关系以及关系里面的情绪，这个部分也是要基于非常大的真诚的勇气。因为 OK， 我要出一个柜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要在这么早，才第三期节目，就去聊关系和情绪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确实很大，而且我承认在这个当下，我其实没有资格去非常好的去阐述这一切。只是说我最近在一段关系里面遇到了一些新的感悟，我很想要把我们是如何在关系里面去处理这份情绪分享给小朋友听。那么来吧，小朋友，不知道你在跟你的小伙伴交往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你跟小红和小黑都玩得很好，你们三个人很和谐，但是 somehow 有时候你会担心，哎，小红好像跟小黑玩得比较好，哎，小红会不会因为小黑而不跟我玩了？你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吃醋、嫉妒、恐惧等等这些情绪，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些情况？但如果有，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跟你说我的一个故事吧。我最近也跟另外两个小伙伴玩得非常好，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开心。很想要介绍给你认识这两位朋友，一位是男生，另外一位是女生，他们都比我大很多。然后我在这里去介绍他们的性别和年龄，只是想要方便去讲故事，后面好区分哪一位是哪一位，而我不希望你用任何二元性别的刻板印象来套到他们的身上。其实这位男生和这位女生很早就认识了，然后他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牢固，而我跟这位女生是后来认识的，我跟他会聊很多冥想、心理学、修行路上的一些话题，我们可以没日没夜的聊。后来女生把我介绍给男生认识，于是我们三个人就经常一起玩。我们玩的游戏是大人的游戏，就像你可能会跟小红跟小黑一起玩滑滑梯、玩拼图、玩乐高一样，我们会有我们大人的游戏玩法。我非常开心的去跟你分享我们这一段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三的关系非常的难得，我们三个人都非常的照顾对方，很会体谅每一个人的感受，然后我们一起制造出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这个安全的空间意思是我们能够很坦诚、很真诚的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也会帮助彼此去 figure out 这个情绪背后在说什么，在发生什么。所以在我们三个人里面，所有的情绪是能够被接住的。我们都比较擅长非暴力沟通， 以及我们懂得去 own our experience, own our feelings。 说到这里，我要给你解释一下我们通常情绪发生的机制。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无数次被 trigger 到的瞬间。被 trigger 到的意思，比如说啊，我突然觉得我很生气，我突然觉得我感到很不安，或者我突然觉得我很愤怒，这些情绪都是因为说某件事情发生了，它引发了我们大脑或者潜意识里面曾经有过的一些创伤，然后这件事情跟那些创伤很类似，它激发了我们对创伤的回忆，然后一系列关于创伤的那些情绪就产生了，而这些情绪产生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下一步的行为。 这一切其实发生的非常的迅速，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一切慢下来，我们去觉察，哦，原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被 trigger 到了，被 trigger 到的是我记得我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故事我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情绪，这就是整个情绪发生的一个过程和机制。所以我经常在做冥想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行为练习，练习让我提高专注力，提高觉察能力，在每一次情绪发生或者自己被 trigger 到的过程中，我能够觉察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而且让这一切慢下来，在我产生更多情绪甚至是行为之前，让我去看到这个部分，当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改变就有可能发生。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某些情绪反应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行为 trigger 到我，引发了我的一系列故事，而我因为这些故事而产生情绪。所以说这是我的故事的意思是，其实我知道这个部分不怪你，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了，而是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了。那接下来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这个男生突然发现我会在外面跟其他小伙伴玩耍，那这件事情就让他产生了一系列的情绪，这里面的情绪包括，第一，哎，为什么你还需要去跟别的小伙伴玩耍？是我们没有满足到你吗？我们跟我们玩还不够吗？他好像感受到了一些威胁，感受到了一些不安，或者是被抛弃的感受。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他对我有很多关心，他很担心我跟其他小伙伴玩耍的时候会受到伤害。我们姑且先把他的情绪拆为这两个部分。当他这两个部分情绪发生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他对我有一些生气。当我接收到这个生气的时候，我产生了三个情绪反应。第一个是我觉得很不满，因为当他这个生气抛过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些束缚，我觉得好像我跟别的小伙伴玩就意味着对他的背叛。在他的故事里面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喜欢被束缚，以及他产生的这种我好像背叛了他的这种感受，所以我感到一些不满。第二个部分是我感到有一些不被信任，因为他会担心我跟其他小伙伴玩的时候我会不安全。我觉得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那当他这个关心过来到我这儿的时候，我会解读为我觉得你不信任我，会有一些不爽。第三个部分是我太理解这种害怕被抛弃，或者说感受到了敌人的那种被威胁感，因为在我的故事里面我经常也会陷入这种焦虑之中，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对那个男生有很深的共情， 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我好像让他陷入了一种非常糟糕的情绪里面，我有一些自责，然后非常的同理吧。这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双方产生的不同的情绪。那如果在平时的过程中，当我们没有去觉察这里面的情绪的层次以及情绪背后的为什么的这个部分的话，很可能事情就会简单粗暴的演变为男生说，哦，你外面跟别的人玩，那我吃醋，我不爽，我生气，在我这儿就可能会变成，哦，你凭什么生气，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玩，然后就会有一些很暴力性的争吵。这个故事后来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是因为男生去认真思考他自己需要什么。他的需要其实是希望我能快乐，希望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能稳固舒服。那在这个需要底下，其实跟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玩耍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冲突。第二是他发现我是喜欢跟另外一个小伙伴玩耍的，那跟另外一个小伙伴玩耍是能够让我开心的，这不就是他希望的吗？所以当他真正面对他自己的需要的部分的时候，他发现哦，他的不安是可以被消解的，他对我的关心也是能够得到安放的。那对我来说，我自己的那三个情绪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现在所追求的关系的样子。首先，我对男生有一些共情，所以我对他表达了我的心疼。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被这个小部分的指责所绑架，我没有因为对自己有一部分对男生的愧欠感而掩盖掉我对这个部分的不满和不安。而且同时我意识到，这个对自己的指责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害怕受到威胁的人，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对男生有这么大的共情，也就不会衍生出来我对自己这么大的指责。而不被信任的部分，其实我看清楚了一点是 OK， 那是出于男生对我的一个关心，所以这个关心本身是善意的，我会很有边界感的去跟男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收到了，但是也请你相信我，我是可以去控制风险，能够照顾好自己的。那这个部分传达出来以后，我这部分的情绪也得到了安放。最后一个情绪是关于被掌控的感觉。这里我想跟你扯开来谈一下我现在对关系的理解。我意识到在我结束上一段长达2年多的亲密关系以后，我不太想要严肃的亲密关系。这个严肃的亲密关系是指世俗定义下的一对一的充满了规则、责任、边界的关系。因为近半年来我一直在实践一个信念，我希望爱是无条件的，我希望爱是不意味着束缚和规则的。哦，我当然知道爱是无条件的跟关系里面的规则和责任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部分，只是我需要去减少相关变量，让我更好的去练习和实践。所以在我们三个人的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们做到了，我们在维护一段非常亲密又很轻松的关系。这个轻松背后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汲取对方，也不需要对对方有很多过分的要求。我喜欢你，我不需要你一样的喜欢我，我想要对你好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你给我什么回报。你可以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你可以喜欢他多一点，但这并不会伤害到我。这段关系里面，我们既有边界又彼此自由，当中爱一直都不匮乏。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关于关系里面处理情绪的部分，关于我对爱和关系的一些理解。小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口中的朋友、家人、伙伴、爱人等等这些对关系的描述其实是不够的。人和人之间它能产生非常多样的关系，而我希望你能做到的是不要被这些对关系的描述的名词所绑架。没有人说朋友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情侣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你能够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保持一颗最真诚的心，去创造和维护你自己想要的关系。马克思说，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人世间这场游戏里面会遇到千千万万种关系，我们在这个当中会体会爱恨情仇，跟不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得以去体察自己，去发现自己的盲点，从而不断地精进自己，对自己修复完善，看到自己更多的部分。祝你有丰富多彩的关系，祝你在这个关系之中能够不断地看见自己，也能照顾好对方。祝你在充满了关系的这场人生游戏里面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祝你晚安。